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19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6月节恐再现大规模示威，白宫做好封锁准备。中印冲突局势缓和，中方释放10名被俘人军。马克龙访英获查理斯迎接，与约翰逊再商脱欧协议。澳洲遭遇国家级黑客网攻，政府民间都受害。麦当劳宣布今年夏季将在美国雇佣26万工人。三州新病例增加创单日最高纪录。伊朗在亚曼湾军演，成功试射新型国产反舰导弹。加拿大公民康明海施派法在中国被起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五正值美国六月节，尽管全美种族歧视抗议风潮稍有停歇，但华府预期周末将会出现大规模示威抗议，白宫附近亦已经做好封锁准备。面对抗议群众，预计在六月节周末在白宫附近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华盛顿特区警方宣布将视游行规模对华府市中心进行道路封锁，主要封锁区或涵盖白宫到国会间区域，但会采取间歇性封锁，不至于进行全天候封锁。六月节又称解放日，是每年的6月19号，主要是纪念1865年6月19号联邦军抵达德州，象征当地南北战争和奴隶制度已经结束的讯息。中国与印度军队15号在喜马拉雅山区的高海拔边界发生冲突，导致至少20名印度军人丧生后，有媒体报道中国礼拜四晚已释放在这次冲突中俘虏的10名印度军人。法新社报道，中印部队众多军人在这次边界冲突中以狼牙棒和石块相互攻击，冲突过后为了舒缓紧张局面，两国经几轮谈判后，中国将俘虏的印军释放。印度政府并未作出评论，但军方声明指出，拉达克加曼谷军事冲突后已确认这次并没有印度军人失踪。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冲突当下的印军部队有佩戴武器，但遭人数较多的中方攻击。综合印媒报道，这场冲突印度第16军团比哈军团指挥官巴布上校丧生，一名宗教和三名少将被俘。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展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首个外访行程，赴英国纪念法国二战将军戴高乐在伦敦发表抵抗纳粹德国宣言的80周年。马克龙在抵达后获英国王储查理斯迎接，随后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通话。马克龙其后前往唐宁街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谈。马克龙和约翰逊其后在唐宁街见记者，两人因疫情而保持两米社交距离，并无握手并肩，只是互相合十鞠躬。马克龙此行旨在纪念戴高乐将军宣言的80周年，但他和约翰逊会就脱欧、国际应对疫情及谴责中国内地、香港推行国安法等议题进行广泛磋商。距离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不够半年，但消息指马克龙表示法国仍支持英国与欧盟的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达成协议。澳洲总理莫里森礼拜四表示， 澳洲多个月来遭遇国家级黑客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近期更为严重，政府和民间企业都是被锁定的目标。澳洲媒体报道，莫里森在国会大厦告知记者，保护澳洲经济、国安及主权是我方政府优先要务。澳洲的组织目前一直受到国家级网络高手锁定攻击，这种活动锁定各行各业组织，涵盖各级政府、政治团体、教育、医疗、基础服务提供者和其他重大建设营运者等领域。莫里森还表示，能够发动这种攻击的国家不多，但澳洲不会点名幕后黑手是哪个国家。麦当劳星期四宣布，今年夏天将在美国雇佣26万名工人。在麦当劳进行这项宣布之前， Subway、 Taco Bell、 Panda Express 和 Dunkin 亦都宣布了类似的招聘计划，但是麦当劳的计划几乎是所有以上国家连锁店夏季招聘计划的两倍。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麦当劳及其加盟商因餐厅的低工资和工人安全而受到抨击。麦当劳位于芝加哥工厂的工人正在起诉麦当劳，声称麦当劳未能充分保护员工免受冠状病毒的侵害。麦当劳的招聘新闻稿中指出，已经实施了近50种新的安全措施来保护员工和客户。麦当劳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重新开放餐厅，截至这个礼拜一，在14000个美国店铺中已经有大约1000家店铺重新开放。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州星期四都报告冠状病毒病例单日增加量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原因是检测量的增加以及这种病毒传播到新社区。亚利桑那州星期四报告了2519例确诊病例，超过了星期二报告的单日高位2392人。佛罗里达州官员在星期四早上宣布了3207例新病例，亦打破了该州此前在星期二报道的2783例的单日新高。加州官员星期四报告了4084例新病例。亚利桑那州的新病例迅速增加，一啲医院的容量已接近极限。截至星期四，亚利桑那州的 ICU 病床容量已使用了 84%。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将病例增加部分归因于测试的增加，认为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的病毒测试数量有所增加。同时，佛罗里达州接受测试的人呈阳性的比例亦有所增加。伊朗星期四表示，伊朗海军在印度洋北部及亚曼湾进行军演，期间成功试射一批新一代的国产反舰导弹。根据伊朗海军网站公布的亚曼湾军演照片显示，多枚导弹从一艘军舰及一台卡车后部发射，一艘船只在海上爆炸。伊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朗海军试射了短程及长程导弹，他们摧毁了280公里外的指定目标，这些导弹的射程甚至可以进一步提升。声明说，这些导弹是由伊朗国防部及海军设计和生产。今年5月10号，伊朗海军在亚曼湾进行类似军演时发生意外，一枚反舰导弹击中了一艘伊朗海军自家的军舰，造成19名船员丧生，15人受伤。遭到中共扣押一年半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商人施派佛在大陆被中共正式起诉。据中共最高检察院消息称，康明海6月19号遭到中共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呈报罪起诉。施派佛遭到中共辽宁丹东市检方以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2018年12月10号，前外交官康明海遭到北京市国安局扣查。同年12月12号，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另一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施派佛在接受中共当局问话后失去联系。 同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国检方要求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此前美国检方指控孟晚舟欺骗美国银行，违反美国制裁伊朗协议，因此对加拿大发出引渡请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印度入安理会，印媒强调应走不选边路线。澳洲智库说，中国为政治监控大量采集 DNA 样本。美国质疑北京数据，呼吁独立观察员核实。世卫说2021年底或将有20亿剂疫苗。加拿大武汉市肺炎确诊病例打破10万大关。美最高防疫专家说，疫情未缓，但美国无需加强封锁。库莫说，考虑对来自佛州的人实施隔离措施。疫情未平，野火又起，亚利桑那州超过2000人撤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联合国大会这个礼拜投票改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墨西哥和印度在没人反对下赢得席位。西方国家直接就由爱尔兰和挪威拿下。今次联合大会在17号进行投票，选出墨西哥、印度、爱尔兰和挪威成为新一任非常任理事国。非洲国家席次方面，由于吉布提和肯亚分别获得78票和113票，均未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支持，因此18号又进行第二轮表决。最后在第二轮投票中，肯亚就被选中为2021年至2022年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非洲区代表。新当选国的任期将从2021年1月1日开始。由于中印边境近日爆发数十年来罕见的流血冲突，印度加入非常任理事国后，预计印方扮演的角色将会加重。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18号公布报告，罕见自称中共正在大量采集人民 DNA 样本来建立全球最大资料库，是明显为铲除异见人士所设计的基因组监控计划的一环。澳洲媒体 7 News 报道指出，这份报告以惊人来形容这项计划的规模和性质。资料库迄今估计收集了中国男性总人口 5% 到 10%，约相当于3500万到7000万人的 DNA 样本。报告写到，这些平凡百姓无力抗拒 DNA 样本采集，对于个人基因组资料如何运用亦无权知晓，这种做法违反国际人权和公民权利。报告指出，这种在犯罪调查以外大规模强制采集人民 DNA 样本的做法，亦违反了中国国内法律以及管理采集样本、使用和储存人类基因资料的国际规范。这些被采集 DNA 样本的成人男性中，亦没有任何人的身份是犯罪疑犯或潜在罪犯的亲人。在这份报告中，有些男性甚至被描述为学龄前孩童。礼拜四，美国官员质疑北京新一波疫情下的病例数的可信度，并呼吁应该要有独立观察员评估北京疫情的严重程度。当前中共实施了很多严厉的措施，以压制第二波病毒大流行的发生，目前已基本封锁北京。自上个礼拜北京发现新的群聚感染之后，当地公布了158起新病例。国务卿蓬佩奥这个礼拜较早时在夏威夷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时，要求中共应提高疫情的透明度。另外，陪同出访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表示，我希望他们的人数和报告能够比我们在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更为准确，但这个还有待观察。他说，一旦信誉丧失，你必须找个办法来重建信誉，而我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请独立观察员来帮助调查那里发生的事情。 世界卫生组织礼拜四表示，到今年年底可能有数亿剂中共病毒疫苗优先使用在最易感染的人群，因为制药公司的努力，到了2021年底可能会有20亿剂疫苗。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亚米纳坦说，在全球目前有200多种疫苗正在测试，其中包括10种进入人体测试阶段的疫苗。他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非常幸运，在今年年底之前将有一两个成功的候选疫苗。他表示，最需要第一波疫苗的人员包括医务人员、警察等高风险的前线人员，其次是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再者应该是处于高传播环境中的人，例如城市贫民区和养老院等。新药公司上个月底表示，可能会有一种以上的疫苗是今年年底前会研发成功，但要抑制这种病毒，估计总共需要150亿剂疫苗。加拿大中共病毒确诊病例礼拜四傍晚打破10万大关，累计全国超过10220人染病，8300人死亡。医学专家指出，加拿大对抗中共病毒疫情方面的表现有所成功，但亦有所缺失。多伦多大学附设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医学中心主任霍塔表示，加拿大在第一波疫情冲击下，医疗体系并未激到，如果不是采取相关应对方案，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霍塔说，中国武汉刚爆出疫情那阵，加拿大当局一连几个礼拜都同民众讲风险好低，但现在整个医学界强烈警觉，加拿大可能已经面临严重的医疗危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口与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含恩表示，加拿大在这场疫情大流行最重大缺失，就是病毒对很多老年人造成毁灭性灾难，凸显全国很多长者照护机构并未获足够重视，导致一旦病毒传入就一发不可收拾。美国国家过敏和染病研究院主任福西礼拜四表示，虽然全国每日感染率并无下降迹象，但美国仍需要更多大规模封锁措施来控制冠状病毒疾病疫情。作为白宫防疫应对小组的领头医学专家，福西礼拜四向法新社表示，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讨论恢复封锁措施，我想我们要谈的是尝试要妥善控制国内那些似乎病例激增的地区。此前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原本是疫情重灾区，但后来已有所缓和，如今疫情在其他20个州扩大，在全国病例图表上呈现一个高原期。福西强调，全美正在进一步恢复常态，防疫方法需要因地制宜，包括学校几时复课的关键问题。他表示，完全没有病例的院复课没有问题，而其他有少数感染病例的地方可能就要延迟复课。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四表示，由于佛罗里达州等一些州的冠状病毒病例大幅上升，他正在考虑对从这些地区来的旅行者实施隔离措施。库莫说，我尚未作出决定，但是已经有专家建议我这样做。三月下旬，纽约州成为美国冠状病毒爆发的中心。佛罗里达州当时通过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从纽约州第三个地区抵达佛州的旅行者自我隔离14日。德州州长艾伯特在三月下旬亦发布了类似的行政命令，对从纽约州来的旅客进行14日隔离。目前疫情在纽约有所缓解，但在佛罗里达州却呈现加速发展的迹象。库莫的报告称，在纽约州礼拜三进行的68000几次测试中，只有不到1%的测试结果呈阳性。亚利桑那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再创新高，防疫的同时又出现大规模野火。综合媒体报道，野火起于13号一场火烧车，干燥的天气和大风助长火势蔓延至索诺拉沙漠。 峡谷及黄松林地区。截至十八号，已有超过2000人撤离亚利桑那州的野火区。根据亚利桑那州林业和消防管理部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野火烧毁的土地面积是去年的三倍。从野火开始燃烧的五日之内，已演变成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规模的火灾之一。截至十八号上午，野火已烧毁114,941英亩的土地。当地干热的天气将持续到下个礼拜，部分城市已发布疏散命令。除了亚利桑那州外，加州的多数地区亦处于红旗警戒。大约有六宗规模较小的野火在州内持续燃烧，北部的阿拉斯加州亦有数十起小型野火的报告。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为进一步压制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国会两党议员星期四公布了一项法案，旨在保护美国校园的研究和创新。法案提议扩大国务院的权力，对试图摄取美国敏感技术的外国公民拒发签证。请听报道。在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人涉嫌在美国大学校园从事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之际，美国国会参议员的一些议员星期四推出议案，力图保护美国大学的研究和创新，避免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大学从事知识产权盗窃。这项法案名为保护美国创新法案。法案建议提升美国国务院的权力，令到国务院可以对试图摄取与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利益有关的某些敏感技术的外国公民拒发签证。法案还规定，对于那些在申请联邦研究拨款时没有透露外国资金支援的个人，将面临罚款和监禁等惩罚。同时降低美国大学获得外国赠与时必须向政府报告的金额门槛。这项法案由参议员罗伯·波特曼、汤姆·卡帕、马可·卢比奥和马基·哈桑共同发起。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法案将会帮助我们阻止外国政府摄取我们的研究和创新，同时亦增加了透明度，确保在大学院校接受外国大额资助时纳税人是知情的。美国一直在这里要求中共停止盗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这个亦是美中贸易谈判的重点议题之一。美方已经在采取各种方法堵截中共盗窃行为，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成为美中博弈的前线。美联社上年十月的一篇报道透露，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一直在度努力接触全国高校，以阻止中共利用技术人员大规模盗窃美国技术和商业秘密的行为。纽约时报上年十一月的一篇报道声称， FBI 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展开一项大规模调查，涉及到71家美国研究机构，180个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盗窃的个案。美联社审阅的 FBI 和50个州公立大学之间通讯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政府对中共发起的知识产权盗窃问题深度担忧，并且认为是在聘雇外国人才和孕育尖端研究方面，美国大学特别容易成为脆弱的盗取目标。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星期四表示，经评比发现，在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美国三大社交媒体平台中， Twitter 反制中共宣传战的机制最不齐全。请听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星期四公布对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这三大美国社交媒体平台的评判结果，认为他们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共利用他们的平台进行宣传。麦考尔等议员今年三月致函这三家主要社交媒体的负责人，要求他们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共利用他们的平台散布错误信息进行宣传。 默克尔随后对此进行了观察，并依据四条准则对这三家社交媒体进行了评判。星期四公布的结果显示 Twitter 的得分最低是 D 减， Facebook 得分最高是 C 加， YouTube 的得分是 C 减。默克尔在评判中指出， Twitter 是我们接触过的所有公司中是最受中共严重滥用的平台，他们最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去制止中共散布虚假信息，亦不愿意对中共拥有的个人媒体的帖进行标注来提高透明度。默克尔批评 Twitter 除了核查事实以外，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政策变更。 Facebook 打分是 C 加的原因是，除了对事实进行核查，还会对个人媒体进行标注。 YouTube 亦做到了这两点，不过打分 C 减。评判认为 Facebook 和 YouTube 都未能采取足够措施铲除含有虚假信息的帖，或对监管政策做出改变。默克尔议员就此指出，中共将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当作武器去散播他们的虚假信息，推动他们的宣传。默克尔说，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将一贯散播谣言的中共官员和宣传分子从平台上删除。不过可悲的是，这些公司都选择允许中共官员继续在他们的平台上操作，而不是采取正确的行动。默克尔表示，我们将会继续鼓励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将错误使用平台试图破坏美国的中共官员和宣传机构从平台上删除。Twitter 公司发言人对国会山报解释说，公司上个星期已经删除了17万个与中共有关的账户，理由是这些账户散布有关2019新冠病毒、香港抗议等议题的虚假信息。发言人说，公司一旦发现有帖违背了公司的有关规定，就会删除。川普总统星期四发布推文表示，美国保留和中共完全脱欧的政策选择。最近一段时间，美中关系趋于恶化，在各方面都有脱欧的迹象。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四发布推文说，不是莱特希泽大使的过错，是因为我可能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过美国确实在各种情况下都保留了与中共完全脱欧的政策选择。这个是川普第二次透露和北京断绝关系的想法。川普总统的推文似乎是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回应。星期三，莱特希泽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中经济脱欧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他说，我认为这个是几年前的政策选择，目前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择。5月14号，川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采访，讲到中国问题时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切断和中共的所有关系。这个是川普上任以来，针对美中关系发表的有史以来最强硬的评论之一。川普说，若果切断和北京的所有关系，将会悭回$5000亿。川普指的是美国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大约$5000亿商品。川普一直认为这个是造成美中贸易赤字的原因。近几个月来，美中关系已经跌至多年来的低点。美中已经在涉及贸易战、港台战、高科技战、中共病毒战和金融战等五大领域出现脱欧迹象。而中共病毒危机为日益激增的美中竞争增加了新的致命伤，因为中共隐瞒疫情导致中共病毒全球传播，迫使川普不得不暂停美国的经济活动，这个让川普十分愤怒。川普这个星期三在接受华尔街报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中共可能推动了病毒在国际上传播，以破坏竞争国家的经济。同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共政治局委员、高级外交官杨洁篪在夏威夷进行了会谈，这个是美中关系严重恶化以来 两个之间的最高级别会晤，双方会后的声明呈现公式化，都没有宣布这次会谈为缓解紧张关系取得了什么成果。随后中共宣布人大常委会将开始审计港版国安法。即将举行大选的波兰总统杜达下个星期三将会到访白宫与川普总统进行会谈，两个预计将讨论关于能源、军备、国防、贸易等议题。据悉，这个亦是美国逐步开放以来第一位访美的外国领导人。请听报道。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6月18号表示，下个星期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将与川普总统讨论两国核能源项目合作的问题。目前正值波兰总统大选前夕，波兰预定于6月28号举行2020年总统大选。现任总统杜达将在大选前四日，亦就是6月24号访问华盛顿。白宫这个星期三亦宣布，川普总统邀请波兰总统杜达访问白宫。白宫声明指出，这次访问是美国和波兰在应对抗击了几个月的疫情之后，重新开放我们国家的重要时刻所举行。作为亲密伙伴和北约盟友，美国和波兰将继续在广泛的问题上扩大我们的合作。两位领导人将就进一步推动双方在国防、贸易、能源和电信安全方面的合作进行讨论。从川普政府上任以来，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都曾经先后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并在那里发表演讲。波兰作为美国在欧洲的坚定盟友，川普政府近日下令从德国撤出部分驻军后，波兰官员亦提议，如果美国撤走驻德美军，波兰可以代为接收该批驻军。竞选连任的波兰总统杜达亦明言会争取更多美军派驻波兰。杜达高级幕僚扎茨斯基日前表示，该国正在与美国紧密对话，希望让美国不会减少在欧洲整体的驻军兵力。据波兰总理特使兼国务卿安娜·玛利亚·安德斯曾经接受英文大纪元的专访表示，回溯历史，波兰在1939年曾经遭遇两面夹击，一方面是德国进攻，另一方面是苏俄进攻，不过当时没有人前来救援波兰。安德斯指出，波兰人对于英国人、法国人会来救援总是持怀疑态度，因此在安全上转移依赖美国是很自然的事。在这次大选中，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一直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杜达在大选前夕访问华府的行程亦被视为是他竞选连任的推动。川普总统星期四下午在白宫举行了一场圆桌会议，与两州州长和地方小型企业主讨论了地方经济的重新开放议题。请听报道。18号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接待了俄克拉荷马州长和内布拉斯加州长，并与两个州的小企业主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讨论地方经济的重新开放。当前川普政府的薪资保护计划和融资贷款计划都是将小企业放在第一位，以帮助他们在突然爆发的疫情中维持生计。一位俄克拉荷马州的餐饮业主说，由于疫情影响，他们被迫关门，解雇大部分员工。不过通过薪资保护计划，他又重新将员工找回来，遵守防护措施，开启路边取货服务，亦得以重新开业。另一位经营旅馆的业主就说，由于疫情冲击，他们损失了 50% 的营收，解雇了 70% 的员工。不过得到薪资保护计划的款项后，他们拯救了企业，帮助了员工，现在客户慢慢回来，经济亦重新恢复了。会上亦提到，美国经济正在强势回归，5月份的销售额增长 17.7%， 达到有史以来最大增长。一位经济学者说， 经济唔淨係 V 型反弹，而係 I 型反弹。美国经济睇到咗跳跃性嘅增长。川普总统喺会上表示，美国经济喺疫情前已经到咗历史高峰，即管受到嚟自中国大陆嘅病毒冲击，不过总系有办法让经济回到先前嘅状态，而且甚至会更好。根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嘅报告，截至6月13号，美国有 150.8 万人喺一个星期内提交咗初次失业补助申请，呢一数字低于前一个星期嘅 156.6 万，系连续第11个星期回落。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呢个星期亦喺简报会上提到，美国小商业已经开张达 80%， 两党正喺度合作，第四轮嘅经济刺激方案亦喺研讨过程当中。尽管经济有所复苏，不过美国嘅疫情仍然持续增加。截至目前，阿金全美已经有超过224万人确诊，并且有超过12万人死亡。其中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超过40万人确诊，3万1000人死亡。不过纽约州的疫情确实已经有所减缓。纽约州长库默预定这个星期五会召开最后一次每日简报会，之后将不会再每日例行简报。
国际新闻之后是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美夏威夷闭幕会议七小时，知情者透避信。星期三6月17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政治局委员、高级外交官杨洁篪在夏威夷进行了会谈，这个是两国之间今年以来的最高级别会晤。会后，中美两国各自发布声明。对此，这名国务院官员指出，目前美方对中方的很多关键问题很关注。中美闭幕会议七小时，川普中途签署制裁法案。美媒消息人士披露，这次中美两国的闭幕会议从早上九点后开始，长达近七个小时，会谈在夏威夷檀香山军事基地举行，这个是两国高官近期进行的最深入会谈。知情者说，美国的朝鲜特别代表副秘书史蒂芬·比根亦参加了本次会谈。中共外交部网站上显示，双方在会议期间谈论了中美关系问题以及在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古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蓬佩奥在会议上强调，两国之间需要在商业、安全和外交互动方面进行全面对等的交易。声明指出，蓬佩奥还强调北京需要在疫情共享信息上保持透明，以防止未来疫情再度爆发。奥尔塔古斯未提及双方是否有达成任何共识，但美国总统川普在两人会谈开始一小时后，宣布签署对侵害维吾尔人权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的法案，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引发外界诸多猜测。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建议制裁名单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韩正、政协副主席夏宝龙、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新的法案亦提议禁止中共高层领导的美国签证，建议遭禁人员包括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委员，以及中共十九大的2280名代表及其配偶和子女。美官员说，蓬佩奥希望和北京谈论疫情与香港。华盛顿邮报引述这名国务院官员言论说，蓬佩奥本次会见杨洁篪是敦促中共提供更多疫情信息，以及谈论香港问题和中共对其的承诺。该官员指出，中共的做法压迫香港自由，在南海非法控制领域以及同印度的冲突，都令到美方很关切。 消息人士说，蓬佩奥同样有计划谈及台湾、中美协议等内容。中央社报道说，蓬佩奥过去几个月虽然和杨洁篪数次通话，但谈话态度渐趋强硬。中共当局说，两个阐述各自立场。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就此发布简要声明，说中共双方在会议上充分说明了各自的立场。中方简报指出，两个要员本次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各自阐述了立场，并认为本次对话具有建设性。双方同意落实两国首脑共识，继续保持沟通接触。在中美会面开始前一日，中共当局宣布在6月18日至20日的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上讨论港版国安法内容，激发了中美之间的对峙矛盾。星期三，蓬佩奥和G7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北京当局不要推进损害香港自治权的国安立法。南华早报指出，中美两国谈判目前的焦点问题包括香港、军备控制、疫情、台湾、中共海外输出影响等问题。中共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史英宏表示，中美两国不可能在目前任何一个或几个问题上得到共识，单维持外交接触不能确保双边关系有任何意义的改善。今年三月以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多次抨击中共对疫情的处理对国际造成的严重影响，并遭到北京当局的舆论攻击。中共新闻联播多次播放剧烈谩骂、诽谤蓬佩奥的评论内容，导致蓬佩奥在中国国内网络上成为了热门人物。蓬佩奥亦指责说，北京隐瞒了去年年底在中共流行的冠状病毒的程度和严重性，导致国际上受到损失。2019年8月，蓬佩奥曾在纽约和杨洁篪进行会谈，以谈论香港民主示威引发的双边关系问题。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声报道。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川普签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星期三6月17日，白宫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了一项对镇压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人士实施制裁的人权法案。此前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该法案谴责中共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并通过对侵犯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向中共施压。该法案要求政府以冻结财产的方式制裁那些被认为负有责任的个人，并且这些人将无资格获得签证进入美国。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卿必须在法案生效后180日内和有关行政部门和民间团体合作，向国会提交有关新疆人权遭侵犯状况的报告。联合国估计超过100万的穆斯林被拘留在新疆的集中营。川普总统可以因国家利益放弃制裁，但他必须通知国会。星期三，川普总统发表声明表示，该法案的某些制裁要求可能会限制宪法授予他的总统外交权力，因此他将这些条款视为咨询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声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中共将人变成非人。中共不间断的洗脑和欺骗、败坏和变异，使得而家的年轻人没文化，不讲道德，有些人就好像狼崽子一样徒具人形。2004年开始，大陆风行狼文化，从小说、电影到公司培训手册，都推崇狼文化。推崇者鼓吹将狼的野性、残暴、贪婪、暴虐的本性运用到事业之中，称为拼搏精神。好多人认为这个是生存竞争中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换句话讲，人不需要道德观念，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胜出才是做事为人的衡量标准。常言道，毒如蛇蝎，狠如狼。蛇蝎狼没有任何亲情，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撕咬吞食。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任何传统观念，做事情没有底线，在屋企唯我独尊，在公共场合打骂父母，更有甚者对父母视如叩首，一旦不合己意就大打出手。这样的人叫他们狼崽子，恰如其分。一，思想。一，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道德一片空白。中共建政后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用无神论、斗争哲学洗脑，造成了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亦由此带来传统价值在人心中颠覆，道德一片空白。很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上古历史，心入面马上想到的是迷信。好听一啲嘅讲，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嘅认识同征服自然嘅美好愿望，创造咗神话。咁样一嚟，例如大禹治水等自古以嚟嘅中国历史，变成咗神奇嘅想象。讲到古代帝王，心入边想到嘅封建专制，同中共一样拥有无法无天嘅绝对权力。殊不知，响神传文化中，天子为上天之子，需公行道德，诚信天地，否则上天就会抛弃他，派更有德行的人来替换。据此，神民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天子的称呼并不是将帝王捧到天上，暗暗强调了其权力是神授予并受到制约的。中华传统以公良温俭让为美德，今日的人以斗争以恨为高尚，甚至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与天斗、与地斗，平时为一些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已成为天经地义。实际上，刚刚是敬神以礼、待人以公，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到日本旅游，很多中国人惊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礼让谦和的态度，其实这个正是被中共在本土上破坏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华传统。二，人对人像狼一样，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中国人被从小灌输无神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目睹中共政权的暴虐无道和蛮横无理，长大后必然迷信武力，思想和行为充满暴戾和攻击性。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经常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报道，灭门、弑父母、杀妻、投毒、爆炸、斩人、幼儿园老师毫无人性的虐童、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强奸幼女、强拆、城管打人等等不一而足。2004年间，中共委托新浪网作大型网上问卷调查，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富余开枪的问题，三万余青年中有超过 82.6% 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包括911在内的很多次恐怖袭击后，都有很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如此残忍冷血使人不寒而栗。2011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岳佳音开车撞到一名骑电单车的妇女，岳佳音落车查看，
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她的车牌号，恶返回到车上拿出携带的匕首对该妇女猛刺六刀将她杀死。恶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说，我要是她我亦捅，为什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面的记车牌，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2013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与住同寝室的王阳因琐事发生矛盾，林森浩将从实验室取得的剧毒化学品投放到寝室的饮水机内，王阳饮水后死亡。2013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仅仅因为停车纠纷，一名男子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内捉起，举过头顶掟落地下，女童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当街砸死女童事件令社会震惊。日常生活中为一啲琐事而大打出手的更是司空见惯。年纪大的人不解地说，中国人到底做咩呢？究其根源，这个是因为崇尚暴力的共产党已经将恨灌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三，人同人就是互相骗。诚信危机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因为诚信危机直接伤害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80年代的假烟、假酒、假发票、官赌，中国人就开始呼唤诚信，高喊打假，到千禧年之初，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信危机使生活步步为陷阱，让中国人活得心力交瘁。到了今日，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从食品到住房，从商品到维修，到睇病求医，到租用未婚妻或未婚夫拜见父母，无处无诚信危机。今日的中国人真不容易，买菜买肉要具备鉴别有没有毒的能力，买房要成为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小孩打疫苗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甚至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亦要能够鉴别其信誉。避孕药螃蟹、假鸡蛋、瘦肉精、苏丹红、毒胶囊、毒奶粉、假论文、豆腐渣校舍，各行业的抄袭造假如今叫做山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因大量残留农药、激素、除草剂、杀虫剂、增熟剂、保鲜剂等有毒假劣食品造成的男人雌性化、性功能障碍，女人生理紊乱、生育能力低下，儿童性早熟、婴儿畸形等等现象，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几十年以后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针对诚信危机，有人提出关键还是政府的诚信，这个也没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但是共产党会讲诚信吗？让贪官们放弃钱权交易，开放互联网让人读这本书了解真相，承认党的造假历史，这个都无疑与虎谋皮。有人提出需要加强法制，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不敢造假。但问题是哪个来监督执行法律呢？哪个来监督执法司法人员呢？哪个来保证执监局官员廉洁呢？终于有人呼吁回归传统文化，中共亦在讲传统文化教育。然而在无神论的基础上讲传统文化，同中共已经破产的道德说教有什么两样呢？告诉人们子曰诗云，人们就会坚持诚信了吗？举例来讲，当全行业都往乳制品入面添加三聚氰胺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想要老老实实做本份生意的企业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这个时候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应该选择即使赔本亦要坚持诚信，还是随大流轻松赚钱呢？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被中共挖去神圣内涵的党的所谓传统文化， 比唔出叫人坚持诚信嘅理由。实际上，如果我哋揾回传统文化中被中共挖掉嘅内涵，呢、这个问题好简单。对于一个内心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嘅人，做好人踏踏实实，诚实守信系上天赋予嘅为人之本。就好似过去随处可见嘅庙宇中写嘅：你控你，我唔控你，人亏人，天喜亏人。虽然唔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传统社会入面亦系有君子，亦有小人。但系响今日咁样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嘅社会入面，只要有部分甘愿吃亏、坚持道义嘅人，就会唤起更多人嘅善良。中国嘅诚信危机，从80年代民间呼吁到千禧年人大提案、政府报告专门提出打造诚信社会，到如今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等各领域都在研究，数十年来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这个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和方言教育，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保护自己，人很难真正相信他人，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觉得世界是危险的，人与人都是虚伪的，靠山山倒被人们奉为真理，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成为社会常态。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好苦好累，又无法自拔，人人又推波助澜，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数十年呼唤不停、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起源于中共鼓吹的闷声发大财价值观，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互不信任、互相揭批。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发现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四、远远超过唯利是图。近年来关于元妇女、拜金女的报道层出不穷，不断引起社会的热议。某些年轻女子通过网络媒介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财富、手段，晒出自家的豪宅、名车、名牌包、手表、首饰等等。在某相亲节目中，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问几位女嘉宾，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起骑单车呢？一位女模脱口而出，我还是坐在宝马入面喊吧。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让物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口号。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亦引来很多人的厌善之情。这个是社会病态，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征，是中共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五、审丑时代。人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尺度息息相关，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纯正的、善良的、光明的艺术。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人就开始欣赏丑恶的东西，甚至将丑恶的东西当成艺术进行吹捧。这种所谓的艺术又反过来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最终使人成为非人。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将低俗奉为时尚，将丑恶当成艺术。中国有所谓艺术家食死孩子肉，赤裸的身体上涂满蜂蜜，坐在厕所入面以吸引乌蝇满身，美其名曰行为艺术。很多人惊呼中国进入审丑时代。以前的儿童玩具人们都喜欢美的、好看的，现在的玩具越丑越怪异，卖得越快。一些网路名人为了博取出位，以丑为美，他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多年轻人甚至厌善他们的一举成名。更加不可理喻的是， 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将餐厅装修成厕所的风格，用便器形状的食器装饭送，并且供应大便形状的冰淇淋。据讲顾客大多是年轻人。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